相伴，从未远离。艺术人生，
亲爱的听众朋友，晚上好，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艺术人生节目，我是主持人孟阳。我们的节目会于每周五晚11点在 AM 1150 HDFM 98.9 直播，另外你也可以通过手机登录 ChineseRadioSeattle.com 或者是下载西雅图中文电台手机 APP 收听我们的节目。暑期即将来临，每逢这个时候，由法国作家维克多·雨果的作品改编而成的音乐剧《悲惨世界》《巴黎圣母院》等等，都会又一次的上演在舞台上，让我们不禁再一次怀念起这位法国19世纪前期积极浪漫主义文学的代表作家、诗人、人道主义的代表人物，法国文学史上卓越的资产阶级民主作家，被人们亲切地称为法兰西的莎士比亚的文学巨匠维克多·雨果。他一生写出过多部诗歌、小说、剧本、各种散文和文艺评论及政论文章，在法国和世界上都有着广泛的影响力。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带着您回顾法国文学巨匠维克多·雨果与他的文学巨著的故事。在法兰西贝藏松城的人口登记册上有这样一项记载，英韩裔人，生于1802年2月26日，名维克多·玛丽·雨果。雨果刚出生时，整个身躯还不足一把餐刀长，羸弱到了极点。接生员凭着经验断定，这个弱小的生命根本就无法养活。但是，正是这个弱小的生命，不但顽强地活了下来，而且奇迹般地爆发出了巨大的生命力，后来竟然成为法兰西民族艺术的骄子，人类文化银河中一颗闪耀着人道主义光辉的巨星。雨果的父亲是一个细木匠的儿子，他14岁参加军队做士官生，之后投身于1789年开始的法国资产阶级大革命，在拿破仑的军队中服役。雨果的母亲是一个具有保皇党信仰的船主人的女儿，她身材娇小，但是聪颖过人，做事从不优柔寡断。由于父亲转战南北，所以父母一直过着时而分居时而团聚的动荡生活。童年的雨果经常跟随父亲在军旅的摇篮中走南闯北，在轰隆的炮声中沉沉入睡。这种动荡不安的戎马生涯使得弱小的维克多·雨果经常会面容愁苦地坐在一个角落里，默默无声，无缘无故地流眼泪。雨果真正的童年记忆是从1805年父亲出征意大利，母亲带他去巴黎暂住开始的。母亲送他上学，他是学校中年龄最小的一个，而身体又最弱，常常会引起人们的爱怜和照顾。 就在雨果五岁时，父亲在被征服了的意大利国土上晋升为上校，并兼任一个省的省长。因此母亲又带领他和他的两个哥哥翻过陈年积雪的阿尔卑斯山，来到父亲在意大利的住所。在这里，雨果和他的两个哥哥没有上学，过着自由自在、无忧无虑的生活。但是好景不长，因为父亲又要出征西班牙了，他们不得不扫兴地告别了这一座他们很喜欢的白石建筑的府邸和欢乐之乡，跟随着母亲又重返巴黎。尽管他们在意大利生活了不到一年，可是意大利秀丽的自然风光、古罗马庄严的建筑艺术，以及富贵而骄横的征服者和贫穷而凄苦的被征服者的生活，在雨果幼小的心灵上已经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1811年，雨果的父亲荣升上将，在约瑟夫·拿破仑统治下的西班牙出任马德里城防司令。这一年春天，母亲又带着雨果和他的两个哥哥从巴黎出发奔赴马德里。按照父亲的通知，他们要尽快赶到法国南方的一个城市巴容纳，与一个运输队会合，然后一起长途跋涉去西班牙。可是到了巴容纳，他们才知道运输队需要一个月之后才能到达，于是他们只好住了下来。在接待他们的寡妇房东的家里，有一个10岁的女儿。9岁的小雨果和这名10岁的女孩竟然演出了一场纯洁天真的童恋剧。这段幼年往事在成年的雨果心里复苏时，他曾经这样说道：每个人在他以往的生命里都能寻出这样的孩童恋爱，这种恋爱之于成年的爱，就等于曙光之于太阳，心的第一声爱机初唱。一个月后，父亲派一名副官前来迎接家眷，雨果一家便在武装部队的护送下开始了漫长而艰苦的旅行。一路上，大自然的绚丽风光、西班牙的奇情异俗，处处使小雨果感到惊奇。古代建筑的庄严肃穆，战争造成的残垣断壁，时时令小雨果困惑不解。在经历了无数艰难险阻之后，他们终于见到了色彩斑斓的屋顶，不自觉地欢腾起来。这就是他们旅途的终点，马德里了。在这里，雨果被送往西班牙贵族学校去读书。这是一座四面围着高墙的神学院，沉闷的长廊，阴森的扇厅，对于住惯了明朗开阔的王府的雨果来说，无异于走进了一座幽禁人的监牢。而且在这一座可以容得下500多人的大厦里，只有寥寥20几名学生，更使得这些权贵的子弟们感到枯燥和寂寥。于是这些公子哥们便向一个可怜的有残疾的仆人寻开心，因为这个仆人是一个驼背，又长着一头长发，穿着一双黄袜，学生们便把他称作小骆驼。但也许是因为习惯了，他并不在乎，又或许是因为心中痛苦但又怕丢了饭碗而不敢流露出来，所以无论学生们怎么样嘲笑他、戏弄他、嘲讽他，他也总是报以微笑，从不敢稍有不满和反抗。后来雨果曾经多次为孩提时代这种无知的行为感到歉疚，当他用人道主义思想观察邪恶的现实，构思他的巴黎圣母院浪漫主义杰作时，这名可怜的驼背仆人自然的就成为了卡西莫多的原型。 1812年，随着西班牙民族革命的愈演愈烈，雨果和妈妈、哥哥们又回到了巴黎那一座宽敞幽静的宅院里。宅院里的花园成了小雨果的教师，不仅使他获得了无限的乐趣，而且引导他走进了一个幻想的世界。花园里各种各样的花草和树木，形形色色的昆虫和飞鸟，干涸的水槽，僻静的角落，都似乎包含或隐藏着无穷无尽的秘密，吸引着小雨果的注意，勾起他奇妙的情趣和神异的遐想。雨果的母亲喜爱博览全书，对孩子也注重培养爱好和个性。对于信仰，他并不伤害孩子们的灵魂而带他们去选择宗教。关于读书，他也同样不去干涉他们的志趣而加以种种限制。为了读书，母亲同一家出租书店有着长期的租借关系。书店有一个专门收藏思想过于激进的书籍的亭子间，这里是从来不让孩子们涉足的。可是啊，母亲却认为书籍是不会产生什么坏影响的。于是雨果和哥哥们破例掌握了亭子间的钥匙，因此也游入了一个新奇的书籍的海洋。就是在这里，雨果读到了卢梭、伏尔泰、狄德罗等人的著作。1814年4月6日，波旁王朝再度复辟。同年9月，开始在军队中对那些曾经积极反抗入侵联军的将校进行惩处和清洗。雨果的父亲也因此被贬而回到巴黎。这时他把自己的注意和兴趣转移到了孩子们身上，他感到需要为孩子们的前途做打算了。于是他把维克多·雨果和他的小哥哥送入了巴黎的一所修道院学塾去学习。当时的法国正在流行诗歌热，诗被人们所推崇，而雨果更是一个小诗迷。学校的主课虽然是数学和拉丁文，但是雨果的兴趣却是诗歌和戏剧。可是学塾的教师出于对他主课的关心，也加有对他诗才的妒忌，时时监视着雨果，并且用拉丁文和数学课占满了他的时间。然而一切强硬的手段都不能够压制雨果的创作激情，他常常利用漆黑的夜晚躺在床上寻诗觅韵，把白天老师指定他熟读的赫拉斯的拉丁文短歌和维吉尔的农事诗默默地一首一首地译成法语。就这样，在3年时间里，他写过短歌、讽刺诗、牧歌、咏怀诗等各种样式的诗歌，积累下来了10多本诗稿。雨果很早就养成了勤于思考、善于观察的习惯，并且常年坚持写日记。在他的日记里，既记载着他的生活，也披露着他的思想。1817年，雨果的《读书乐》一诗在波旁王朝的法兰西试院征文活动中获奖，并得到了国王路易18发给他的每年1000法郎的奖学金。1819年，雨果和诗人维尼等人合办了《文学保守者》周刊，在这个刊物上，他发表了许多颂扬波旁王朝、宣扬保皇主义和天主教思想的诗歌，因此他再次受到了路易18的赏识和奖励。1820年，雨果创作了处女作《布格雅加尔》，这篇作品以1791年法属殖民地圣多明哥的黑奴暴动为题材，揭发了黑奴制的残忍和暴虐，表现了雨果同情被奴役者的人道主义思想。但是保皇主义者的立场又使他歪曲了起义者的形象，美化了法国殖民主义者，反映出了雨果早期思想的保守性和复杂性。后来雨果在回忆这一时期的思想时，曾经做过深刻的自我检讨。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美元，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我在工作时受伤了，现在我该怎么办？
向劳工与工业部 LNI 申请工伤赔偿，这是你的权利。如果申请被接受 ，LNI 可以支付你的医疗费用，你可能还有资格获得工资补偿，以及帮助你重返工作岗位。
哇，我还不知道这些，我该如何申请呢？
很简单，去看医生，并告诉他们你是在工作时受伤的。你也可以拨打877-561-3453，或者访问www.lni.wa.gov/filefast 在线申请。而且记住，这些服务是免费的，无论你的移民身份如何。
哦，真是太简单了。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回到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艺术人生节目，我是主持人孟阳。我们的节目会于每周五晚11点在 AM1150 HD FM98.9 直播，另外你也可以通过手机登录 ChineseRadioSeattle.com 或者是下载西雅图中文电台手机 APP 收听我们的节目。今天我们来一起回顾法国19世纪前期积极浪漫主义文学的代表作家、诗人、人道主义的代表人物，法国文学史上卓越的资产阶级民主作家，被人们称为法兰西的莎士比亚的维克多·雨果与他的经典之作的故事。1822年，还不到20岁的雨果出版了他的第一个诗集《短曲初集》，并引起了法国文坛的注意。与此同时，就在他事业成功之时，爱情又为他欣然绽放。雨果在幼年时代就因为父辈的友谊而结识了阿黛尔富仙姑娘。阿黛尔的父亲是雨果父亲年轻时代的朋友。当时雨果的父亲是巴黎第一军法会议少校检察员，而傅先是这个军法会议的书记员。阿黛尔比雨果小1岁，在两家同住在巴黎的一段日子里，阿黛尔的母亲常常会带着他和他的哥哥到雨果家里去玩耍。可是当时两个人的年龄合起来还不到30岁，雨果的母亲又碍于门第之见，不愿意让儿子娶一个书记官的女儿，于是后来两家断绝了来往，两位恋人只能异地相思，寄语诗篇了。这个时候雨果正在办《文学保守者周刊》，他知道阿黛尔家定有一份，于是便在刊物的显要位置上发表了怀念情人的诗歌和矢志爱情的终曲。1821年初，由于经济的关系，雨果的家又搬到了一处新居。在那一年的6月27日中午，本就体弱多病的母亲终于抵不住生活的压迫而与世长辞。第三天，兄弟三人在亲友的帮助下安葬了母亲的遗体。雨果办完丧事的第二天，在一所花园里同阿黛尔不期而遇了。善良的阿黛尔并没有因为雨果的母亲曾经反对他们的婚事而对此怀恨在心，她望着雨果潮湿的眼睛，也留下了伤感和怀念的热泪。一对情人在相对呜咽中定下了这份终身的婚约。为了更快地取得在经济上的独立，加速与阿黛尔结婚的进程，雨果以雄狮一般的勇敢投入到了创作激情当中， 开始了他永不停歇的奋斗。就像是一座高炉，一旦燃烧了，便永远不会熄灭。成功永远属于奋斗者。1822年，雨果出版了《短曲初级》。在得到了800法郎的稿费同时，他再一次得到了国王路易18的奖赏。于是，在1822年10月14日，在巴黎的一所教堂里，这对苦恋的情人终于举行了纯洁而庄严的婚礼。在与阿黛尔相恋的日子里，雨果曾经在情书里真挚而深刻地表达了他对于诗歌、对于爱情可贵的看法和探索。他认为，良好的灵魂和华美的诗歌是紧密相连、不可分割的，而两个灵魂之间热烈而纯洁的相互摸索和团结，则是属于真正的爱情。而这些想法后来都出现在了他的作品之中。19世纪20年代的欧洲上空弥漫着战火的硝烟。在法国，国王路易18一上台，便向人们实行了疯狂的反攻倒算，制造了骇人听闻的白色恐怖。作为保皇主义的信仰者，反动浪漫主义的崇拜者的雨果，这种立场并没有维系多久。严峻而残酷的现实斗争和诗人对现实的审慎观察以及独立的思索，使得雨果不能不怀疑自己保皇主义的立场，也不能不动摇他对于王权的信仰。正是这样的政治思想的转变，使得雨果在文艺观上也和反映封建贵族意识的消极浪漫主义背向而驰了。他先后发表了《论斯科特》《论拜伦》等理论著作，初步提出了他的积极浪漫主义文学主张。他认为，应该把历史所具有的伟大灿烂、小说所具有的趣味和编年史所具有的严格精确结合起来，把教义包含在可爱的情趣之中，把真实隐藏在奇妙的幻想之下。如果说这两篇创作还不够立场明确的话，那么1827年雨果创作的《克伦威尔序言》的发表，则标志着他的理论已经形成了较为严密的体系。这篇《克伦威尔序言》是一篇微言大义、气势磅礴的理论著作。雨果从总结人类文化的历史长河入手，探讨了浪漫主义文学的源头和必然兴起的规律。他不仅激烈地批判了伪古典主义的教义和条文，而且公开直率地宣扬了积极浪漫主义的文学主张。尽管其中不无唯心主义史观的偏见，但是贯穿始终的是对于旧文艺的批判精神和对于新文艺的热情向往。因此，《克伦威尔序言》一发表，便成为了浪漫派的一面战旗。雨果不仅为积极浪漫主义文学竖起了理论的战旗，而且还以丰富的戏剧、诗歌和小说的创作实践，显示了积极浪漫主义强大的生命力。继《克伦威尔序言》之后，1828年，他又发表了《玛丽荣·德·洛尔莫》，但很可惜，因为剧本控诉了封建专制王朝的黑暗和残暴，而被禁演。1829年。雨果又出版了同情和歌颂希腊人民为自由而斗争的诗集《东方集》，并发表了抨击封建司法制度、宣扬人道主义的小说《一个死囚的末日》。1830年，震撼了巴黎舞台、最后战胜了伪古典主义的戏剧《欧纳尼》 完成并且成功上演。雨果是一个不畏艰险、勇往直前的人。剧本《玛丽荣·德·洛尔诺》被禁演刚过一个星期，他便又以具有强烈的反封建的民主主义思想的剧本《欧纳尼》向封建专制主义挑战了。欧纳尼是以16世纪西班牙野史中一个富有浪漫主义色彩的故事为题材，融合了雨果的人道主义思想和积极浪漫主义的美学原则而创作出来的。欧纳尼不仅在思想内容上打破了古典主义戏剧美化封建王侯的传统，把他们写成了被揭露和嘲讽的对象，而且在艺术形式上也突破了古典主义的清规戒律和陈章陋习。剧中悲喜交错，美丑杂陈，崇高与滑稽相应，坟墓与婚礼毗邻，实践了他在《克伦威尔序言》中提出的积极浪漫主义的美学原则。自从《欧纳尼》上演之后，法国的戏剧界便再也不能平静了，戏院成为了新旧势力争夺的阵地和观众们的决斗场，一切旧派势力联合起来在戏院里哄闹嬉笑，而拥护雨果的青年们也自愿组织起来给他们以强有力的反击。一时间，欧纳尼的演出成为了全巴黎的头号新闻，竟使得演出百场而座无虚席。尽管旧势力使出了浑身解数来抵制和破坏欧纳尼的演出，但是观众们早已经看厌了那些千篇一律的古典戏剧，因而体现出了时代精神，代表着新方向的欧纳尼终于取得了辉煌的胜利。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 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游客们请注意，自2025年5月7日起，新的航空旅行用身份证件要求开始生效，请立即访问realidwa.com， 确保你已经做好准备。有多种形式的身份证件可供选择，只需确保您出发到机场前备好您的身份证件，以实现轻松无忧的旅行。行动起来，立即做好准备，以便我们一起开始航空旅行。请立即访问 realidwa.com。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回到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艺术人生节目，我是主持人孟阳。我们的节目会于每周五晚11点在 AM1150HDFM98.9 直播，另外你也可以通过手机登录 ChineseRadioSeattle.com 或者是下载西雅图中文电台手机 APP 收听我们的节目。 天我们带您一起来回顾法国十九世纪前期积极浪漫主义文学的代表作家、诗人，法国文学史上卓越的资产阶级民主作家，被人们称为法兰西的莎士比亚的维克多·雨果与他的经典之作的故事。1830年，就在欧纳尼上演五个月之后，十月革命便上演于巴黎。对于这次革命，雨果寄予了深切的同情和热烈的支持，他就用诗歌来赞美七月的日子，讴歌年轻的法兰西，为那些在斗争中身亡的革命者创作安魂曲。但是这种欢乐并没有维持多久，革命的果实便被一小撮大银行资本家和高利贷者所窃夺。路易·菲利普建立了反动的七月王朝。七月革命虽然流产了，但是雨果却创作出了法国文坛上里程碑式的浪漫主义杰作《巴黎圣母院》。
Et celui qui lui jettera la première.
圣母院以1482年法国的封建王朝和反动教会相勾结，残酷的统治人民群众的黑暗时期为背景，通过吉普赛少女埃斯梅拉达的悲剧故事，暴露和控诉了封建贵族和反动僧侣惨无人道、虚伪卑鄙的丑恶本质，描写和歌颂了平民百姓善良互助的可贵品格和反抗精神，宣扬了爱和善必将战胜丑和恶的人道主义思想。最后，通过对于克罗德这一形象的塑造，深化了巴黎圣母院反封建、反宗教的主题。巴黎圣母院在艺术上也有着鲜明的独创性，小说的故事情节离奇新颖，在一次次的偶遇和巧合中产生了荡气回肠的艺术效果。小说充分发挥了对比原则的艺术表现力，在卡西莫多丑陋形体与高尚灵魂的对比中，雨果赞扬了以善良赋予同情心为主要特征的人道主义思想。在埃斯梅拉达、卡西莫多与克罗德和法比的对照中，前者的光彩愈加灿烂，而后者的卑微则更显低下。雨果还以绚丽多彩、激越慷慨的语言，增加了浪漫主义的色调，增强了艺术的感染力。小说还为人物活动设置了不同凡响的环境，提供了一幕幕动人心弦的巨大场面，这一切都显示了积极浪漫主义的艺术特色。而更为难能可贵的是，在这一部积极浪漫主义的杰作中，还不乏现实主义的艺术描写，更是进一步强调了历史的真实感和艺术的感染力。
Histoire d'amour et de désir, tous les artistes anonymes de la sculpture ou de la rime tenteront de vous la transcrire pour les siècles à venir. Il est venu le temps des siècle en siècle avec amour, il a vu s'élever les tours qu'il avait bâties de ses mains. Les poètes et les troubadours ont chanté des chansons d'amour qui promettaient au genre humain de meilleurs lendemains. Il est venu le temps des cathédrales.
一部经典作品的产生与作家的辛勤劳动是分不开的。雨果为了履行同出版商的合同，按期完成作品，他把自己锁在房间里，除了吃饭和睡觉，绝不离开书桌一步。创作的乐趣和在想象中形成的十五世纪的巴黎尘世风云，占据了他的全部身心。他忘却了身体的疲乏和严寒的来临。雨果夫人在回忆他书稿完成后的情形时写道：写完巴黎圣母院，雨果感到清闲无聊，样样不乐。他和书中人物厮混已熟，一旦扔下，就像失去了老朋友一样的悲哀。正因为作家经历了这样的身临其境、全心其中的创作过程，才为读者奉献了这样一个感人至深的艺术瑰宝。
Cœur de chancelle est à moi, tes yeux de toute raison pour moi, les étoiles étincelles dans le ciel, moins que ces diamants-là.
Celui que mon cœur aime est un beau chevalier, qui ne sait pas lui-même combien je peux l'aimer.
Si je ne le sais pas, je le vois dans tes yeux, celui qui t'aimera sera un homme heureux.
Cherche plus l'amour,
il
est là pour toujours.
Je le crois,
ce sera un beau jour que le jour où l'on se mariera.
Tout l'or qui dort encore sous le lit de la terre, j'en couvrirai ton corps que tu m'auras offert.
Tous les mots de l'amour, tous les mots que tu désires.Tu sauras me les dire.
Ne cherche plus l'amour.
Il
est là pour toujours.
Je le crois.
Ce sera un beau jour que le jour où l'on se mariera.
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回到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艺术人生节目，我是主持人孟阳。我们的节目会于每周五晚11点在 AM 1150 HDFM 98.9 直播，另外你也可以通过手机登录 ChineseRadioSeattle.com 或者是下载西雅图中文电台手机 APP 收听我们的节目。今天我们带您一起来回顾法国19世纪前期积极浪漫主义文学的代表作家、诗人，法国文学史上卓越的资产阶级民主作家，被人们称为法兰西的莎士比亚的维克多·雨果与他的经典之作的故事。1870年，雨果先后出版了诗集《默想集》《街头与森林之歌》，长篇小说《悲惨世界》《海上劳工》《笑面人》，以及文艺批评专著《莎士比亚论》等等。这些创作在思想和艺术方面都获得了更高的成就。其中，长篇小说《悲惨世界》无论是在法国还是在世界文学史中，都是一部不可多得的伟大杰作。悲惨世界的创作背景源于一个真实的故事。1801年，一个名叫比埃尔·莫的农民迫于饥饿而偷了一块面包， 因此被判处了五年徒刑。刑满出狱后，由于他身上带着标志着劣迹的黄色身份证，而到处都找不到工作。这一真实的故事深深打动了雨果，他决心以这个故事为素材写出一部长篇小说。雨果构思和写作《悲惨世界》前后几乎用去了20年的时间。他早在1845年便开始构思，1847年把作品中的某些情节读给朋友听过。按照原来的构思，小说以米里埃主教为中心展开情节，主题集中在对于善良和仁慈的说教上。由于1848年革命的影响，雨果对于现实严肃的观察和深邃的思考，使他对于原来的设想感到不满意了。于是他深入开掘和进一步发展了小说的主题，把对人性的改造和人类进步的思考同现行社会制度和法律结构联系起来，使得《悲惨世界》成为了一部探讨社会问题的长篇巨著。《悲惨世界》的深刻思想意义不仅在于它生动而真实地再现了巴黎下层人民的悲惨生活，而且还表现在它满怀激情地反映和讴歌了巴黎人民的革命斗争。小说以慷慨激昂、悲壮的语言记述了1832年巴黎人民的六月暴动，颂扬了战斗在巴黎街垒中的共和主义英雄。雨果细致地刻画了80岁老人马白夫为了升起被敌人排枪打落的革命红旗而壮烈牺牲的场面，10几岁的流浪儿加夫洛什为了给起义者搜集子弹而冒着枪林弹雨在敌人死尸间穿行飞跑的情景。这一老一小的英雄形象起到了以一当十的作用，使整个起义连成了一体，使革命的真谛融入在形象里，显示出更深刻的意义。雨果关于巴黎人民起义的艺术描写，使作品充满了乐观、积极向上的革命精神，使他的积极浪漫主义达到了同时代的高峰，同时也使他笔下的现实主义具有了强烈的鼓舞力量。
turn your dream to shame. He slept a summer by my side. He filled my days with endless wonder.
当然，如果没有艺术形式的创新和铺设，作品的思想内容是很难表现的。而《悲惨世界》在艺术上也是成功和伟大的。在这部小说里，雨果继承和发展了他一贯倡导的艺术对照原则，使得主要人物在自我比较和相互对比中跃然纸上。同时，《悲惨世界》的故事情节也极其富有传奇色彩。全书时而有出奇制胜的艺术描绘，时而有化险为夷的情节穿插，读起来扣人心弦，悦人眼目，使得作品具有引人入胜的艺术魅力。小说的语言也色彩绚烂，格调高昂，大段的抒情议论热情洋溢，慷慨激越，使人在领悟深刻哲理的同时又不乏艺术的享受。大段的场景描写，情意笔端，力透纸背，令人在感受艺术魅力的同时，又产生了丰富的联想。叙述故事娓娓动听，刻画人物历历在目，对于丑恶的嘲笑，辛辣苛刻，使人称其叫绝；对善良的赞美，又情真意切，催人泪下。雨果真不愧为语言的巨匠，浪漫主义的艺术大师啊。
At last we see each other plain. Monsieur le maire, you wear a different chain.
Before you say another word, chauffeur, before you train me up like a slave again, listen to me, there is something I must do. This woman leaves behind a suffering child. There is none but me who can intercede. In mercy's name, 3 days all I need. Then I'll return, I pledge my word. Then I'll return.
You must think me mad. I've hunted you across the years. Men like you can never change. A man such as you.
Believe me,
like me,
what
can
you will
never change.
There is a
man like you can never change. No,
no, nothing
to
of my life.
So what
I did was steal
my duties to the law. You have no rights. Come with me to the sea, so one. Now,
but not before has I seen this
around.
Jean
Valjean is nothing now. Dare you talk to me of
harm?
And the price you had to pay. Every man is born in sin. Every man has chosen.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艺术人生，我是孟阳，祝您晚安， 我们和您相约下周同一时间再会。
There is no place for you to hide.
Your child will live within my care,
wherever you may hide away.
And I will raise her to the light.
I swear to you.